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 Amazon 老板宣布将称呼自己公司蓝色起源的太空舱进行太空旅游，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先给大家读一下 CNBC 的新闻报道。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的太空冒险公司蓝色起源以$28,000,000的价格拍卖了即将进行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座位，开板价位$4,800,000，但在拍卖的头几分钟内就超过了$2,000,000。中标者的名字没有公布。蓝色起源的第一次客运飞行将在四月，包括 Bezos 他的兄弟拍卖银元和第四元将于今年7月20日发射，也是 Apollo 11号登月52周年的日子，将一个太空舱运送到34万英尺的高度。这样的飞行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曾经进行了十几次试飞，其中包括4月份，位于 Texas 沙漠的工厂进行试飞。它的设计最多可搭载6人，并自助飞行天师飞行员。太空舱呢有巨大的窗户，在返回地球之前，在零重力下大约3分钟内让乘客看到下面的地球。 Bezos 在发布到他的 Instagram 的一段的视频中说，我想乘坐这次航班，因为这是我一生都想做的事情。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变，太空旅行呢不再是梦，这个话题也会越来越热。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想过，有一天也可以飞到太空去？这样的飞行呢，可能有很大的风险，也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吗？也有又想过要当一名宇航员吗？但是我来先说一下，我是从来没当过宇航员，但是我很喜欢看宇航员在太空飞来飞去的那些video。我就觉得很好玩，看着他们没有 gravity 就可以飞来飞去。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在太空里去太空还是有点危险，所以我现在还是不愿意去太空的。但是假如再过像20-30多年，很多人都去太空旅行啊那些，但是我肯定会愿意去的，因为我也很想试试看这个太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 我也是，就是说小时候就会在，因为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会在电视机看直播，就感觉很酷，但是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宇航员的话，你需要受很就是说比较艰苦的训练吧，然后还要就是有一些转圈，然后或者是说很严格的训练才能当这宇航员，而且承受的风险也比较大，就是像飞到外太空去，这个风险肯定是会要比就是说我们平常坐飞机或者是飞机驾驶员要大的。我之前就是很小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有多少艰苦的时候，有想当过宇航员，觉得很厉害很酷，但是后来就看了那么多就是说条件比较艰苦，而且后来我慢慢的不怎么感兴趣，就是说不怎么感兴趣了，就是有别的想做的就是职业了，我就是说没有再想当过宇航员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如果我的朋友或者父母就问我，哦，你以后想当什么？我总会说是三样，不是医生，就是，就是赛车的，或者就是宇航员。所以我这个宇航员，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可能就想，如果可以去太空，就觉得很酷，因为。我到比如说我在飞机时候，我小时候在飞机时候，我就总是要坐在窗口旁边，总是要看，然后我就看几个小时都还在那里，人家都睡了，都想我的父母都想把那个窗户关了，就少一点太阳就容易点睡嘛，我就非得要把它开着。所以如果现在来说我想不想去宇宙，我肯定说是。计算是比较困难，比如说你要学的东西，你的体力也要练很多，运动也很多，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可能这种机会是是可能你整个辈子只有一次的，所以我觉得计算比较危险，我觉得如果能看到就外面我们的星星啊月亮什么的，看到大地球，我就觉得非常酷。
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我其实不是很想当宇航员吧。我小的时候我老是往天上看，然后可能小时候会想当一个宇航员，因为觉得特别特别酷，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我现在知道宇航员其实很多很多他的时间是在训练，然后真正去宇宙的时间他也是待在那个 spaceship 上，其实也看不了什么多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很想当宇航员。
从小就听说有很多就小孩会说，哦，我长大要做宇航员，我长大以后要做消防员。我小时候并没有这么什么样的梦，我没有想过做宇航员，因为我就虽然我对天空也有兴趣，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宇航技术跟去探索星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我要去探索星球的话，那我做一个天文学家，去照一些比如说天文望远镜或者之类的，这样对我探索星球更有帮助。如果我做宇航员的话，我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月球上去，就直接在比如说近地轨道或者是那种空间站上面工作。那虽然空间站上工作也会很有趣，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在空间站上工作的话，会需要遵守各种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就是一些规定，还有需要长期待在一个只能见到几个人的一个环境里，有点像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这异形的隔离，所以我觉得这样有可能也没有没有我现在想的那么好。所以总的来说，我不是很一个，我不是很就急着想要去做宇航员。如果现在给我一个机会问我要不要去太空，我肯定会承受这个风险，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肯定是 要遵守的，就是要抓紧这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要我花我一生的财产去买一个这个非常贵的去太空的机票，那我肯定不会。其实我觉得去太空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肯定会觉得非常的好，都会想要去。但是实际上我想了一下，并不是，因为去太空也不就是没有重量，然后其实你看到的东西也看不到太多什么东西，你最多看到一个从远处看整个地球的这种景象。但是这种你只要在网上都能轻易的查到，所以你自己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真正有意思的。但是如果它价钱不是很贵并且风险很小的话，我还是愿意去。现在所有的宇航员都必须要非常就是经过很多训练，然后非常能够忍耐它这个高压的环境，所以普通人绝对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如果我现在他给我一个机会去当宇航员，那我也得经历非常艰苦的测试和训练，我这个是不想去做的。但是我相信过了很多年以后，到外太空其实将会是一件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车，那么很可能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所有人都会有太空飞船了。那个时候我估计不会活着，但是如果我活着的话，那我肯定是要去的。
想要做宇航员确实是很多小孩的梦想，就像很多小孩都会说我以后的梦想是要当总统，或者我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这种宇航员也是这一个这一类型的工作之一。我小时候呢倒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当宇航员，我觉得我是就是一直都对当宇航员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我倒是小时候半开玩笑似的说我以后要当总统。不过说到我就算不当宇航员，要是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太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的话，我觉得这是风险还是挺大的。那种每一次你去看一个火箭起飞，这个时候都是很多人都在边上祈祷，希望火箭不要出事，如果里面有人的话更加是更加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科技水平，这样的危险可能有点不太值得。唯一一个能够让我到以现在的科技到太空中的原因，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可以跟我所有的见到的人都说，哇，你看我可是到太空中去玩过的。然后如果是以后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已经去太空就已经像坐飞机一样了，便宜并且安全也比较有保障的话，那么我去也可以。不过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荣誉感了，就像现在一个人去坐了个飞机那又怎么样了呢？反正大家都可以坐飞机。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我还是不会去坐太空旅行的。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下我前面说的一个我一个原因我很想去太空，就是有 zero gravity， 说你可以在天上飘来飘去。我刚记得我很久以前看了一个视频，他就是有个人都不用去太空就可以有这个 zero gravity experience 了。就是我也到底不知道其他国家有不有，但是我知道 Russia 它有一种飞机，有点就是有点像普通的飞机一样，除了里面没有座位，完全是空的。它飞到天上时候会我也到底忘了会做什么，但它会做一些特别动作，说有大概每几分钟会有大概30秒的时间，你可以飘来飘去。我也听说这种东西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假如我有够钱我可以到 Russia 去也试一下这种东西。另外东西我也记得就是很多人有可能会试过，但是有一些 carnival 里面会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是叫什么 alien blaster 还是什么，它就是坐在一个小 UFO 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就一直转一直转，它转了很久以后它会有点感觉像你刚开始会感觉到很重，就是你手都拎不起来，但是后来呢你有可能会 可以感觉到有会飘起来，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也是跟我们，不用去太空还会得到就是 zero gravity experience。那第三个呢，当然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iFly， 就是假如你到一个特别地方去，它会让你飞起来，它就是地上会有很多扇子，吹很多风，然后风肯定会力气很大嘛，所以你就会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很好玩。但是看起来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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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但是现在我们到第二个问题，在新闻里提到 Jeff Bezos 的太空飞行，一个座位卖了2800万美金呢，这是天价。我查了一下资料，除了蓝色起源，还有 Sir Richard Branson 的 Virgin。Galactic 公司也是将乘客带上的短途航班前往太空的边缘被称为亚轨道旅游，但亚轨道航天器上的座位通常要便宜的多。 Virgin Galactic 公司里要每张机票的预订费在20万至25万美元之间，最近呢还向意大利空军收取了每张约50万美元的训练太空飞行机票。此外还有 Musk 的 SpaceX 则将推出私人乘客进一步的多日飞行及所谓的轨道旅游。 Musk 的轨道飞行任务比亚轨飞行成本更高，美国宇航局为国际空间站的太空飞行是付了每个座位约5500万美元。你觉得太空飞行的价格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降到普通人都能付的起的就像飞机票一样嘛？要是我先说是吧，我觉得肯定的，有一天这些票肯定是我们普通人可以付得起。当然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比飞机票贵一点。比方说我们很久以前1900年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有汽车了，汽车那个时候人家觉得是很酷的事情，没有很多人买得起。但是后来再过好几年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跟去太空是一样的事情，有一天肯定会变便宜的。但是呢，当然我都不知道 去天是什么时候。因为呢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去太空是假如除了你是很富的人你就没法去太空。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像再过40年左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太空，然后人家都觉得大不了，但是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那么便宜，我还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比较贵的。
我也觉得是，就是说会的，因为现在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就和刚有飞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一样。而且飞机票的话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刚有的话它也是会很贵，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各种飞机多了，然后各个国家它拥有了机场，然后发展的快了，他们都有这些了，机票价格有就自然的就降下来了，基本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买得起了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同理的，就是如果说他以后这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话，它科技发展如果能够足够快，就不用想，就是说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让我们去适应，或者是说去把它的花费去降下来。我觉得，有一天是有可能就是说降到飞机票这样子，就是说大家都负担得起的。
我也觉得就是只2800万就是这个价钱来去太空，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就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一笔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如果他没有做那个 fundraiser， 就捐把那些钱都捐了为了捐款才这么贵，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就是2800万的这个价钱来去太空，我觉得是非常不真实。然后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2800万也不是为了去太空，也是还是就是陪着那个 Bezos， 可能是他想做一个，有他也可能那个人有一些，一些 business 的一些主意。可能他想跟他知道跟他学习，可能跟他知道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 confused， 为什么Bezos 他会自己上去太空去冒这么大的险，他也不可能是为了那个2800万的钱。我觉得就算他说他喜欢去太空，我觉得也有一些关于他的亚马逊或者他那个公司Blue Origin 可能是帮那些公司达到更多人的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力。
我觉得太空飞行就跟我们在大概几十年前的可以就是供平民购买的汽车一样，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说一下，之前汽车是被之前有了蒸汽机，理论上说就已经可以造出汽车了，对不对？凭着之前的科技。但是为什么也许只有国家或者说是发明家那里发明家那里才有这些蒸汽机或者说是蒸汽汽车呢？因为就像现在的火箭一样，这些蒸汽机太贵或者是太不广泛，或者是人利用蒸汽技术的这些其他的附带的这些科技和基础建设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这程度，所以我们无法让所有的平民就是所有的这中产阶级全部都负担得起每个人买一辆汽车。而随着之后福特的流水线被发明出来，并且很多道路都铺了出来，特别是到城市中，那么所有人都可以逐渐买得起一辆汽车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也是类似于那个时候，现在的火箭只有一些国家或者是非常顶尖非常富有的那些就是亿万富翁才可以买得起承担得起火箭，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公司才可以发很多卫星到太空中。我们现在如果是一个很富的人，花自己的所有钱可以买到一张去太空的机票， 所以这个明显就是离大家都能像坐飞机一样坐火箭是差得非常远。我觉得火箭的发展可能比汽车的发展还会要更慢，因为汽车发展是生活中都能用到的，而火箭就算大家都能买得起火箭，不代表人家会在所有人都会在生活中用到火箭。所以我觉得火箭的价格将会保持高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到我死了都没有办法到达可以花我的积蓄买得起火箭就是这火箭票的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离我们现在还比较远，但是最终在比如说地球资源快要用完，或者是或者是比如说火星的殖民已经进行得很丰富了，那这个时候也许人们会对火箭的需求增加，这个时候才会有更多的公司来比如说大规模制造火箭，或者是有更便宜的火箭技术，那么大家都可以买得起火箭票。
我也不认为就是太空飞行的价格会在我们有生之年降到普通人都能付得起的价格。我这里举的例子是像飞机票一样，那么飞机确实在不久以前就是没有的，而且现在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但是这跟太空飞行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飞机其实是我们需要的，当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确实需要飞机才能到那里。但是宇航飞行却不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人住在月球火星，所以没有任何人任何平民会需要真的乘坐太空飞船来到其他星球上。所以可以说就算平民有这个能力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目前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公司致力于这个研究，可能只有几样就是 NASA 或者之类的这种公司专门致力于太空飞行，但是他们的目的也不会是为了让人能够住在那里或者是把它价格变低，他们的目的是扩展他们的研究，然后把那些机器什么的放到火星放到其他星球上来增加他们的知识。所以这个发展方向跟飞机或者汽车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也不会变低多少。
我也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坐火箭或者就是跨宇宙这种在宇宙中飞行的航天价格不会降到我们普通人能够支付得起的，就像我们现在的飞机那种价格。你可以说比如说飞机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是1903年，也就是说也就过了100多年，实际上在几十年前飞机已经有很多普通人在飞，所以你可以说过了几十年正常人就可以去飞飞机了。那么是不是在我们发明了火箭或者其他航天技术之后过了几十年正常人也可以去坐火箭了呢？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就像其他嘉宾说过，这个普通的飞机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普通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外一个国家，是我们一直都要用的。但是呢，像火箭这种目前只能说不是必须要用的，如果我们以后能够要什么到火星或者其他星球上面去居住的话，那么它的性质才会变成像普通民用飞机一样需要被普通民众真的使用。所以我觉得只要到那个时候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够把火箭的价格降到普通人能够支付得起的这种程度。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火箭并不是就是说被普通人真的需要用到的，那么它价格再怎么降也不可能降到普通人就可以付得起。
Elon Musk 也多次宣传要全民移民火星呢？你能想象的火星的太空生活或者移民火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可能你愿意长期移民火星或住在太空站吗？但是我来先说一下，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一天我们人们会移民到火星，但是呢我觉得火星当然呢那里没有空气，所以我们人们肯定要搭像很大的房子一样的东西，或者人家到外面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 spacesuit。 但除了那个我也觉得没什么跟地球有什么那么大的区别，就是每个房子之间肯定要有一些像 hallway 呀、啊，所以你可以呼吸。人们肯定会在火星上种几棵树，所以呢，那会更像地球。但是呢，我还是不愿意到火星上去住。当然呢，我肯定是想到火星上去先旅游，也肯定火星上比地球很不一样，说肯定去两次会很有意思。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地球，因为呢，我觉得地球上有这么多树呀、花呀，肯定是比火星更漂亮，肯定是比火星更安全。因为火星是我们对火星这东西也没那么多，说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火星突然间什么东西发生了，所以虽然我会愿意去火星，但我不愿意坐在火星上。
我觉得，在火星的生活肯定就是说，不如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生活，这么好吧？因为现在，也就是说不是很确定说人所有人都真的宜居，就是适合居住在那里。然后我觉得因为它还是在一个就是探索环境，它还是在一个初期嘛，然后就是只有几个人去那边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如果说地球可以居住的话，还是地球上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吧。如果以后真的有真的必须或者是有必要去搬到火星的话，我觉得我会就是说去搬到那里，但是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需要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应该也不会去搬去火星或者是住在太空站。
我觉得如果住在太空站，我觉得会有点危险。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太空站你需要学会很多比如说怎样把这个可能把整个太空站调整啊，怎样控制什么速度啊或者怎样就是安排好有足够的食物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些会让我比较就是弄得比较匆忙，我觉得我太多东西得学了。但是如果就是说只是在太空站，就是不用理别的东西，人家都帮你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如果自己在上面还是比较酷的，因为我肯定是我也没有去过，和我也想看一下地球从很高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他的宇宙什么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酷的吧。
现在我们到第四个问题，人类的活动呢改变了地球环境，造成了污染，甚至是对地球永久的伤害。随着航空的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足迹扩展到了外太空甚至其他星球，你认为人类会污染太空砸坏其他星球吗？但是我觉得这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像好几百年前，人家也不会知道地球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好几百年前他们说我们地球上有这么多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但是话我们可以都用吧，肯定不会有一天我们树呀这些东西都不够了。我猜人们假如不小心话，会对火星呀月亮呀还有其他的地球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人们一定要小心，不然我们会把所有的地球都造出污染。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的话，就是说也是就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因为人们发展工厂啊、车之类的，就是说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有就是气候变化，就是说也越来越严重了。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就是说人们会污染太空之类的。如果说真的到时候地球被污染了，就是说没有办法生活的话，但搬去太空的话也同样会造成污染。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需要珍惜了，因为就是说你不知道，就是说除了外太空一个星球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星球能适合我们居住。所以我觉得人们要就是说珍惜，就算能去外太空生活的话，也是要珍惜地球，就是说尽量不要就是说污染地球，然后如果搬去太空也不要去污染太空。
我觉得人们肯定会就是为了比如说为了一些汽油或者什么石头为了这些资源，他们肯定会把新的地球去破坏那个环境。因为我觉得人类就是非常难来互相跟互相一起合作的。人类总是要就是说哦，有非常有钱的，非常穷的，然后那些有钱一点就一定要踩到没有这么多钱的人，他们才可以他们才可以生活。所以我觉得人类这种关系，我觉得也是会在其他地球继续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火星或者什么其他的，我们也会把污染也是很去搞得很多污染，也是把环境也会破坏很多。
我个人认为不太存在一个污染宇宙或者是污染太空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是一些原始人刚刚到达一个地球的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湖，我们往里面扔一个比如说塑料瓶或者是扔一个死掉的动物的尸体，这个是污染水源吗？这肯定不是。所以宇宙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无限大的，我们污染，我觉得我们可以随意的污染，只要我们确定我们扩张的速度，就是我们能搬家或者是去殖民其他星球的速度大于我们能够摧毁星球的速度，那么就是污染等于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可以持续就得到新的星球。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到达火星的这个技术被我们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地球上的一些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哦，我们现在已经有另一个星球了，地球可以不管了，可以地球就不需要了，所以就开始大规模的污染地球。那我觉得这样是危险的，因为我们获得了火星，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星球可以居住，但是除了火星以外，地球就是太阳系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星球，当然月亮是卫星，比火星要小很多。除了就是地球和火星和月球以外，没有什么就是太阳系里面的星球是可以供人居住的，要么太热，要么太冷。所以如果有人认为居住在火星上成为了可能代表我们可以就随意的糟蹋星球的话，那么这个还是非值得警惕的。如果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开始就是基本上可以就说的难听点可以随意糟蹋星球了，我觉得是当人们可以去快速的大规模的控制整个太阳系的资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其他的太阳系里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能在几光年外的太阳系都可以被我们殖民的时候，那么我们基本上已经有无限的星球了，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扩张，不会被我们的太阳系所就拘束。但是我们离逃出我们的太阳系到达几光年外的太阳系还有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在很长的可能几百年内都不会被考虑到。我个人并不会觉得人们以后会污染太空破坏其他星球，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宇宙实在太大了，之前凯文也讲过，人类破坏其他星球的速度估计根本就不会快到能够把宇宙给污染。但是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人类其实现在所有的能源和发展都是渐渐的使他们减少污染，比如说以前是烧煤炭，但是现在用比如说风能、太阳能就比以前的这个能源来的好多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以前没有足够的科技来造成太阳能板， 但是现在就可以了。我相信以后肯定也可以有更加减少污染更加好的能源来源，和各种其他的种食物的方式和之类的都能造成更少的污染，所以以后我们的污染量只会渐渐减少，不会渐渐增多。
我觉得如果我们发展的特别快的话，在宇宙里面造成污染是肯定的，但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在污染地球，但是我们真的污染地球的就特别快，就真的地球要毁灭了吗？实际上我看不一定，就像其他嘉宾已经提过，在我们污染地球的同时，我们也在发明清理地球的方式，所以这样子平均来说的话，我们污染的速度和我们减少污染速度可能可以抵消。如果以这个道理来说的话，我们即便去太空发展，其实也并不代表我们真的会污染太空，因为我们首先是能够对太空造成影响，就说明我们科技肯定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我们科技到那厉害的情况下的话，肯定也是有办法可以把那些我们造成的污染给反过来变成好的自然的这种情况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担心污染，更何况现在我们的科技根本就不足以去污染宇宙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最多能够把地球搞得有点不好，但是宇宙也太大了，我们现在科技根本不够。
大家说的非常好，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伊兰尼度假村 LNA Resort 将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l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常见的对话。
Hey Jesse, have you heard that Lucy got plastic surgery?
Really? I didn't know that.
Lucy walks up.
Speak of the devil. Hey, Lucy, how'd your surgery go?
I just left the hospital an hour ago.
What kind of plastic surgery did you get?
I got a nose job.
That's sick. Brian, if you went under the knife, what would you change?
I'm happy with what I have.
Understandable. I don't like my eyes, but I am fine with them.
Jesse, Lucy, do you want to go down to the beach and surf with me? I was just heading there. I heard the tides are great today.
Sorry, I can't. There is a 6-week recovery time for my surgery, and I cannot do anything physical during that time frame.
What about you, Jesse?
I don't have my board right now. A friend borrowed it. Besides, wasn't there a shark sighting at the beach recently?
Really? What happened?
I heard about the shark too. Apparently, a shark attacked a swimmer a couple of hours ago, but thankfully, he wasn't seriously injured. Officials closed off the area until they make sure that the shark is no longer around.
Oh, that sounds scary. Best if we avoid the beach in that case, then. Hey, look at that new cafe. Want to check it out?
Sure. 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
Hey, Jesse, 你听说过 Lucy 整容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
Lucy 来了。
说曹操，曹操到。哎 ，Lucy， 你的手术进行的怎么样？
我一个小时前刚出院。
你做了什么样的整形手术？
我做了鼻子手术。
这很酷。Brian， 如果你接受手术，你会改变什么？
我对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可以理解。我不满意我的眼睛，不过能接受。
Jesse， Lucy， 你想和我一起去海滩冲浪吗？我正要去那里。我听说，今天的潮汐很大。
对不起，我不能。我的手术有6周的恢复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不能做任何身体上的事情。
你呢 ，Jesse？
我现在没有冲浪板，朋友借走了。再说了，最近的海边不是有鲨鱼出没吗？
真的吗？发生了什么？
我也听说过鲨鱼。显然，几小时前一条鲨鱼袭击了一名游泳者，但幸运的是，他没有受重伤。官员们关闭了该区域，直到他们确保鲨鱼不再存在。
哦，这听起来很可怕。这种情况下，咱们最好还是避开海滩。嘿，看，一个新咖啡馆，要去看看那里有什么。
当然。
Plastic surgery 指的是整形手术，整形手术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及。2018年一年有接近1800万人做了整形手术，而且病人日渐年轻化。请跟我读 Plastic surgery。
Plastic surgery。 Jesse 说 Speak of the devil。当他看见 Lucy 走向他们的时候 ，Devil 原意是魔鬼。这句话常用于当你说到某个人恰好出现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说曹操，曹操到”的意思。Speak of the devil 是 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shall come 的简短说法，本来指人们相信你提到魔鬼时就会引起魔鬼的注意，所以当你背后说人坏话，那人就恰好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请跟我读 Speak of the devil。
Speak of the devil.
Nose job 是指鼻子的整形手术，是医学术语 Rhinoplasty 的通俗说法。因为医学术语是拉丁文来的，很难记，所以人们常常用一些容易的词来代替，比如乳房整形手术的学术名为 breast augmentation， 但人们常说 boob job，boob 就是乳房的通俗说法。又比如腹部整形手术的学名为 abdomen plasty， 通俗说法为 tummy tuck。提升眼皮的整形手术的学名为 blepharoplasty， 通俗说法为 eye lift。请跟我读 nose job，
nose job，
boob job，
boob job，
boob job，
tummy tuck，
tummy tuck，
eye lift，
eye lift。
很多人认为 sick 只有生病的意思，这是错了。 sick 还有表达非常酷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your new necklace is so sick I'm sick of my ugly jewelry. 这句话翻译为你的新项链太酷了，我已经对我那些丑陋的首饰厌烦了。这句话里第一个 sick 是酷的意思， Your new necklace is sick， 你也可以说成 Your new necklace is cool。 第二个 sick 表示厌烦、讨厌、厌倦的意思， I'm sick of my ugly jewelry， 请跟我读 sick。
Sick。
Cool。
Cool。
Under the knife 是 get surgery 做手术的俚语，比如说当你想说你做了一个手术，你可以说 I got surgery， 也可以说 I went under the knife， 请跟我读 under the knife。
Under the knife。
I went under the knife。
I went under the knife。
Surfing 就是冲浪，在美国是一种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运动，许多住在比较南边靠海的州的居民都喜欢这项运动。请跟我读 s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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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ing。
surfing。
recovery time 是指恢复期，就是一个人在经过手术等治疗后要休息恢复的一段时间，比如说鼻子整形术后需要大概六周的恢复期。 The recovery time from a nose job is typically around 6 weeks。 另外说一段时期你可以说 period of time， 你还可以说 time frame。 请跟我读 recovery time
Recovery time.
Recovery time.
Time frame.
Time frame. Jesse 说 shark sighting 意思是鲨鱼被人发现或观察到，人们用 sighting 这个词来描述一些非正常的现象或事物被观察到，比如你可以说 bear sighting 发现熊出没， UFO sighting 观察到 UFO， Bigfoot sighting 神奇的大脚印。Bigfoot 大脚是指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传说中的一种像类人猿一样生活在北美原始森林里的生物，请跟我读 shark sighting。
shark sighting。
bear sighting。
bear sighting。
bear sighting。
UFO sighting。
UFO sighting。
UFO sighting。
Bigfoot sighting。
Bigfoot sighting。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星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